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信靠你，我们知道你的话是真理，是神。你说你天天跟我们在一起，直到今世的终结。我们知道你跟我们在一起，你就在我们的口中，就在我们的心里，你离我们非常非常的近。你的爱在我们的心中，赐给我们你的温暖，你的安慰，把我们心内一切的恐惧都驱赶于外。是的，主耶稣，你一直都在，有了你，我们的心就满足，有了你，我们就能够安息在你的爱内，以坚忍的心注视着你，奔跑你摆在我们前面的赛程。有你爱的鼓励，你是信德的创始者，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开启了你的圣功，你是信德的完成者，你要亲自在我们的生命中完成你的杰作，我们就是你手中的杰作，是你特殊的爱所特殊成就的器皿，为了成行你特殊的使命，为了你为我们准备的善功，叫我们在这些善功中度日。主耶稣，你的爱吹破着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到你的跟前，向你完完全全敞开我的心。主耶稣，你认识众人的心，你认识我们心中那一份对你深深的渴望，那一份深深的饥渴。求你按照你的应许，那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他们就要得到宝玉。求你让我们得宝玉，你要用天降的神粮让我们吃了，得到永生，得到宝玉。你的话要成为我们生命的粮，你圣灵的活水要成为我们生命的饮料，让我们喝了你赐给我们的水，圣灵的活水，喝了就永远不再渴，还要从我们的心中流出活水的江河，直到流到永生的泉源。我们要在你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永流里来认识你，借着你圣灵的光来把光明看见，看见你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的心中，就在我们中间彰显你的神能。主耶稣，我们要用全部的生命来爱慕你，来亲近你，来认识你永不止息的爱，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天下人间没有赐下任何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你以外别无救援。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骄傲的灵，背离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迷信的灵，诅咒的灵，黑暗的灵，焦虑的灵，瘟疫的灵，害怕的灵，背离的灵，控制的灵，控告的灵，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要洗净我们的不义不洁，洗净我们的罪污，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在你宝血洗净下，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活水。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永流里得宝玉，得力量，充满你从高天赐给我们你圣灵的德能，来成行你的旨意。我们要在你倾注的圣灵活水充满浇灌永流里来亲近你，来属于你， 来认识你，来感谢你，来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哈嘎巴拉伊杜咕噜伊呀嘎达伊达嘎拉伊达咕咕嘟伊杜咕嘟伊达嘎巴拉伊达嘎达伊达咕咕嘟伊达嘎巴拉伊达嘎拉伊达嘎达伊达嘎巴拉伊达嘎达伊达嘎拉伊达咕噜伊达嘎巴拉伊达。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敬拜，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感谢赞美主，主做的样样都好，我们就喜悦的来到主前。我们已经敞开我们的心，我们现在打开圣经，让我们打开圣经，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五节，你们也就是我们，有一群人是属于主的人，是重生得救的人，是他借着他的话重生了的属于他的人，就是我们，原是为神的能力所保护，我们被保护，保护我们的那一位是强有力的。如果保护你的那一位不够强，我们真的觉得很害怕。如果你靠着一些不太有能力的这一些老弱残兵来保护你的王宫，保护你的国家，真的是全国都很害怕。但是如果保护我们的那一位是强有力的，你再害怕，你真的是无知，你其实是白白怕了。那保护我们的是强有力的神，我们是被他的能力所保护，为使我们借着信的，而这一个领受这一份恩典的我们必须有的一个条件，就叫做信德。主耶稣是信德的创始者，信心就是信德的创始者，主耶稣把他的话赐给了我们。他若没赐给我们他的话，我们自己去想，你的想象是没有把握的，那只能说你盼望，但是这个盼望不会成就。你很盼望，主啊，我多么多么盼望，我明天我就到月球上，你可以盼望。那么明天你会去吗？不会去，你去不了。我们很多的盼望都是超乎我们的能力，但是如果主跟你说明天我要带你去月球，
感谢主
感谢主，你会不会去得了？一定会去得了，因为一切都在他的权柄底下，一切都因着他全能的话所创造的。如果他说了但是你不信，他很伤心，我明天带你去月球，但是呢你不信，他在那里等你，你不来，很可惜。同样的，神启示我们在一个特殊的时刻，他给我们的那一个已经准备好在最后时期要出现的救恩，救恩就是主准备好的恩典要拯救我们，而这救恩是丰盛的，而这丰盛的救恩里会越来越丰盛，越来越丰盛，越来越丰盛。我们都是这事的见证人。自从1991年6月9号，我很有意识地承受了他的救恩，其实后面的救恩更多的丰富。我本来以为那是生命中的最高点，确实是我当时生命的最高点，但却不是终点，那只是一个极大丰富的起点，而有更多的丰富，更多的丰富。那主给了很多很多的救恩，从起初他创造了天地，一直到现在他还在施救恩，一直到永远还在施救恩。那么他给的救恩就越来越丰盛，越来越丰盛。 而这越来越丰盛的救恩，就在结局快要来的时候就越丰盛，越丰盛。一部非常非常精彩的大戏，是不是在结束的时候好大的丰富，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交响乐，在最后的时候每个乐器都要响起来，而且很有次序。今世的终结快到了，有一个极大的丰富要产生，而经过这一个惨痛，是在准备我们的生命承受这一个最丰富的救恩。这一个最丰富的救恩，我们特别在美国深深地尝到了这救恩要来临前的惨痛，以及因着信心而有的安心等待跟盼望。其实不单单是美国，全世界很多人只要他们注意了，就知道黑暗的权势无所不用其极的败坏，怎么会败坏到难以想象的地步？其实不是一天造成的，已经今年累月仇敌在做败坏的事，他的日子不多了，他就做一个好多好多让你很惊讶败坏的事。撒旦的日子不多了，那么他露馅了，这鳄鱼一条一条的跑出来了，因为沼泽一直被抽干了，那里面的黑水被抽光了，那里面的大鳄鱼、黑暗的权势，这一些都现行，是主耶稣要把新天新地赐给我们，要把他的国度降临来所必须的。而仇敌最后的挣扎也是无所不用其极，就是可耻，怎么这么可耻，你难以想象的可耻，可耻可耻可耻，好像你每个牙齿都把它吐掉了还不能够描述到这么多的耻，可耻可耻，真的可耻。难以想象的败坏，就是人类的堕落，非常非常堕落。而这堕落有时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我们的城市，就在我们所居住的国家，而我们彼此之间也非常非常近，也就是好多好多人很关心，甚至有一些在中国的在台湾的，他们注意有神的启示，有神中性的、有道德的、只报真理的讯息的，这一些传递讯息的付了代价去传递讯息，他们告诉了很多发生的事。那么在美国有说谎的，而且是集体说谎的，反而让你听不到。所以这黑暗的权势，这一些仇敌的作为，主在告诉属于他的人，在末后敌基督来的时候，就是这种味道，就是这种控制，就是这种要用他们的方式控制你的生活习惯。你没有他的控制，就不能够买，不能卖，你要拜的就是他的立的偶像。所以在最后时期，那神的救恩也格外的丰盛。我们的神是伟大的，他的能力是真实的。这最后时期出现的最后的救恩是格外格外的丰盛，为此你们要欢耀，我们要欢耀。如今我们还暂时该在各种试探中受苦，会在试探中受苦，这是神在准备我们进入他永恒的那一个永远的福乐、永远的国度，他永远的荣耀中有一个他准备我们的过程，他在圣化我们，准备我们，就是准备我们的信心。我们到底把他的话当不当话？如果我们把他的话当话，这个话一定会应验的。而且他若不把他的话启示给他的先知，他就什么都不做。那么他的先知、先人知道，并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一个假媒体就是自己在想象，自己在做可怕的作文，而迷惑了众人的这一些错误的讯息。我们不看，我们看的是真理，主给我们的丰盛。 而这一个丰盛，我们相信生命就会开始改变，改变，改变。那么没有信心就是不能够承受他的果，没有信心也就是不能够承受他的丰富。他说我要把一切的丰富赐给你。先前有一位姐妹也这样说了，主我好好爱你，主说我很爱你们，我要把丰盛赐给你们。那听到的人都信，有人说我信了，我在当时就看到了耶稣与了说话的姐妹在一起，就是我们刚才播饼的时候，有人充满圣神说了，有人隔了一个地球那么远，他在这里看到了主跟他在一起，他也说了，我们非常非常感谢主，也就是信心是建立在信德的创始者他开始做了什么，但是有我们的回应，有我们的回应。如果我们不回应，不是说他的话落空，而是他的话应验时我们不在里面。他说信我的得救，不是他没有能力救你，是你不信，所以你不在被拯救的那个丰富里。在末后的世代，他说了，他已为我们准备了最后时期出现的救恩。你相不相信这是特别新鲜的大的？我们现在碰到很多的事都是你没碰到的，我在个人所碰到的事，侍奉中所碰到的事，人际中所碰到的事，甚至于在这国家所碰到的全国的事，其实也是全世界的事，没有想到是这样的一些奇妙的主，他允许，他要借着这一切显示他是神奇的谋士，他是万王之王，他掌权。这最后出现的救恩，当我们信了，我们会欢耀。现实的苦难比不上未来的荣耀，所以纵使现实是在试探中，有时我也会觉得环境中怎么让我这么心里面揪在一起，我就知道这是主叫我去祈祷的时刻，我就不再去管环境中的事情，因为我离开不去想它，不去看它，十分钟一个小时它会变吗？也没变得那么快，它还是这样，我纵使一直盯着它看，看了一天它要变还是要变。谁掌权？主掌权。是我的软弱告诉我，其实不是我的软弱告诉我，主在我的软弱中告诉我，圣灵告诉我，祈祷去吧。我就到主前祈祷，神奇了，一祈祷，哇，好多的光，好多的启示，反而知道了主告诉我很多末世要发生的事情，让我明白了，以前不容易明白的，突然明白了，很鲜活的明白，他在准备我们最后有一个更大更可怕的征战，但是一点也不可怕，因为令人敬畏的神他要彰显他的荣耀。所以我们暂时苦，但是欢耀却是长远的，为使你们的信德得以精炼。我们的信心是要被炼尽的，精炼，经过火炼才有极精纯的黄金，而这比经过火炼还会消逝的黄金更有价值的是我们的信心。锅炼银，炉炼金，神炼人心，他在炼我们这颗心，是不是相信他的心，是不是柔和的心，是不是谦逊的心，是不是依事的心，是不是一个圣洁的心，他在炼，他在炼，他在准备我们。那么他在准备我们的时候，也有他准备的时空跟地方。你们知道陶匠如果是金匠要炼金，他会不会在炒菜锅里炼？炒炒，那还是一盆金沙，他不会，那叫做浪费时间，他不会。要在哪里？炉里，因为经上说的炉炼金，我就没有看到在锅里面。炉炼金 那人心谁来炼？耶和华来炼，对不对？上主亚威耶和华来炼我们的心，他把我们摆在一个地方，就炼我们的心，炼我们的心。所以他常常在我们的心中带着我们，让我们的心思念虑日益更新。特别是他召叫我们把自己当作活祭献给他，他就开始使我们的心心思念虑焕然一新，更新更新更新更新更新。所以以一个更新的眼目，你所看到的跟没有更新的眼目看的是不一样的，非常不一样的。圣经中有一个例子，当敌人很多的时候，厄里所跟他在一起的人很害怕，非常害怕。厄里所就说了，神啊，你开他们的眼，那与我们同在的比仇敌他们在一起的更多更强大。主就开了与厄里所同在的那一些他的仆人们的眼，他们看到了火马车上主的军旅。当你看到了这么强有力的军旅，你会在那里怕吗？那你如果怕就是作恶的。告诉你好消息，赶快悔改，免得上主动工的时候你就太迟了。如果你是悔改的，你怕吗？不怕仇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是万军的上主，他与我们同在，他与我们同在，他要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到很多他愿意我们知道的丰盛奥秘更美好，让我们的心信心被炼净被准备好，是有价值的，比黄金的价值还更高。好在耶稣基督显现时康受称赞光荣和尊敬，那么这一个康当受称赞光荣和尊敬是在什么地方？在耶稣基督乘着云彩再来时的他的荣耀里，可不可以虚假用假票用假的电脑弄的选票，全部这些都要烧掉，通通都要化为乌有，只有金银宝石可以在他的荣耀的火中还能够存留。我们不该有的就让他去掉吧，让圣灵的火炼净吧，该有的从他而来的是可以经得起考验的，经得起考验的。而这一个丰富是康受称赞光荣和尊敬，我们真的没把握，把握在神那里。他说成了，你不必害怕没成，一定成了。你说成了，他说真的吗？啊，你要想想。你说完成了，你真的都做好了吗？这考卷你要不要检查检查？因为时间还没交卷。其实是带着极大的爱，你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错误，你不知道。我们要把握时机，做他要我们做的事。让我们看到，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九节，神对我们虔信的人所施展的强有力而见效的德能是怎样的伟大。有一个非常伟大的能力他要赐给我们，这能力已经准备好要在末后的时期显示出来，而这个能力给谁？虔信的，也就是敬畏他相信的， who believe 相信。信心是建立在他的话，我们对他的话完全不打折扣，我们的信心会被挑战，会被磨难中来检验。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在这一切的磨难考验中，你还是相信的，相信的，相信的，就不会蒙羞。下一节我请主的仆人念二十节。
正如他已将这德能施展在基督身上，使他从死者中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右边。
这一个能力是施展在基督身上，是主耶稣从死者中复活的这能力。 而这一个能力也是使得主耶稣复活的主在天上坐在神的右边，是超乎一切的率领者、掌权者、义人者、宰治者以及一切现世及来世可称呼的名号以上。这是一个宇宙中最大最大的能力，而这一个最大的能力就是圣灵的能力，创造天地，使死人复活，宇宙中一切最大最大的能力，比原子弹、氢弹还更大，更了不起。那么这么大的能力，主要赐给我们，要施展在我们的身上，这是施展在耶稣基督使他从死者中复活的能力是一样的。这能力在末后的时代要释放出来，为此我们真的不用害怕。我们知道很困难，但是我们真的不用害怕。让我们翻到爱斯德尔记以斯帖，以斯帖神准备他，就把他非常非常特别特殊的准备，也准备好他成为一个非常能够适合主人用的一个圣洁高贵的器皿。神的时间到了，以斯帖第四章第十三节，而那时全以色列都面临了死亡的压迫。有一天在大灾难时，所有信主的人、主的子民也会碰到了死亡的压迫的那一个灾难。这也是指责神的选民会被一盆大大炼金的火在炼的那个时刻到了，也就是惨痛的诞生成一个神成全的得胜者、成全教会的时刻近了。第十三节，
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 免得这祸。
那么莫迪改就跟以斯帖讲了这句话，原因是以斯帖跟莫迪改前面有一段对话，这前面的一段对话就是以色列子民碰到了很大很大的困难，而这个困难好像全部的以色列，只要你是以色列人，就是准备定好的日子被砍头的、被杀害的。所以人都在这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灾殃的前奏的之前的害怕，所以莫迪凯就告诉以斯帖，请你呼求上主，这是第八节，并为我们向君王求情，救我们不死，向那个有权柄的更大的那一位求情。所以信差就带着莫迪凯的话告诉了以斯帖，那么以斯帖就回复，经由信差哈塔克去回复了莫迪凯说，他说第十一节，
王所有的公卿与各省的百姓都知道，任何人不论男女未奉召见而擅入内廷枉谒君王的，除非君王向他伸出金杖赐他生存，一律应依法处死。况且我已三十天未蒙召亲近君王了。
也就是有一个律法，是一个已经定的人人都知道的法律，所有的人不论是公卿百姓都知道，任何人不论男女未奉召见而擅入内廷枉谒君王的，就会一律处死，除非君王向他伸出金杖赐他生存，否则依法就要处死。况且我已经三十天未蒙召亲近君王了，三十天都没有蒙召，神也没说明天他就会召叫你，他没说。那么按照这一个状况，明天后天不晓得哪一天， 可是这个时间你等下去，可能全以色列人都被杀了，不知道是不是杀了之后这一天才到。可以相信君王迟早要召叫他的，这是没错，可是可不可以一直等？不能，因为召叫你的时候，可能你的兄弟姐妹全都死了，这是当时的一个状况，才有刚才念的第十三节，莫迪凯回复了以斯帖说，你不要心想，你不要心里想，从你的话你知道了这件事，似乎也表达了一种心里面有一个倾向跟意思，就是有一点怕的意思，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意思，还有一种不知道我是不是枉费了一条命也不能解决 的困境，也就是这是超乎所有以色列子民自己的办法了的那个时刻。如果这个时刻到了，我们要更大的喜乐，也就是神的办法。美国也到达一个地步，人的办法、仇敌的办法非常非常的严重严肃，它会牵扯着世界未来很大的命运跟美国的命运，它不只是一个总统选举的事，而是正义与不法、黑暗与光明、欺骗与真实，是一个美国到底还是不是一个尊重宪法的国家了。不要心想，一个犹太人在王宫里就可以保全性命，以斯帖被摆在那个时空里是不是偶然的？
不是，
都不是。为什么这个事情不发生，君王天天来找他的时刻呢？而是三十天都没找他。为什么发生在他成了王后呢？但他怎么会成为王后呢？有一个神奇的谋士是导演的，美国也被一个神奇的谋士神所掌管在导演，他其实把很多人的心都显示出来了，基督徒的心，好多人的心，你发觉哦，这个心那个心这个心那个心通显示出来了，而且他给人悔改的机会，他也把很多基督徒的心都显示出来了。为什么一个基督徒要为一个支持同性恋、赞成堕胎、反说谎、欺骗、贪污的这样的人求他当选呢？那不是要害美国人吗？为什么神所命定的重要的核心的法律、梅瑟的法律、十诫可以废弃呢？这都不用想就知道什么是来自仇敌的，我们都不要，没有骨没有份。那么什么是来自主的？为什么错误、错误、偶然的错误都是错在一方而不是另外一方呢？为什么讲的一切的事情最后证明都是在说谎呢？为什么连在总统辩论时说我没有贪污，现在他们就出来了，又再出来了，没有一件在人后的事是可以永远遮蔽的，神都要把它打开的，要把它打开的。而他打开的时候，打开之前，我们也被召叫在一个过程里，我们的心是怎样，我们的心是怎样。那么摩尔德开的心在这里被打开没？他担不担忧他的民族要伤亡？你担不担忧主的家、族的教会要受迫害？你担不担忧一个主祝福有盟约的美国美丽的国家要变成了非常的罪恶黑暗？你担不担心这世上有很多很多的罪恶要更无所不用其极的，而有一些人他们受了很多的苦，不见得是认识基督的人，可是他们追求真理的心也令人可敬可畏，因为真理就是真理，而真理里面有一种爱，那就是神的爱在我们中，好使很多的人可以认识， 在这一个生死的光头，不要想一个人可以保全自己的性命，也就是以斯帖的心，以斯帖的位置就被一个很强烈的光照着他，看他怎么反应，是不是？看他怎么反应，看他怎么反应，看他怎么反应。神的话一来到，就带着很大的光。最近一件事情让很多很多美国的人失望，就是可以避免一些那最高执法的法官他们做了一个保护自己的羽毛，不愿意说什么，而一个决定，可是这个决定也就只有这个时刻就过去了。也许主再给一个时刻，赶快把握机会。我们也是在末后的时代，要把握神给我们每一个机会，去得到灵魂，得到生命。像以斯帖把握了机会，像我们中间的江永刚，他传一个福音给一个老姐妹，是九十几岁了，
一百多岁了，
他信耶稣，108岁了，是很大的增长，大的增长。神给了永刚弟兄勇气，告诉他真理的话。他也在末后的时候给我们勇气，这个勇气从哪里释放？信心。永刚自己见证，他怕了好多年，可是神的呼召还给他，后来他好快乐，他很感恩，他没有带着这个呼召硬了心，让108岁的这个人死了。而且他说他前一阵子差点死，那我们就知道了，以斯帖是不是也得到了一个很难能可贵的一个机会。这是让我们知道，当我们被给予一个非常可贵的机会，如果是致命，你愿不愿意，都不是那时决定的，是现在就要决定。如果那时你为了其他的而不站在真理做神的呼召，那时就太迟了，是现在。所以以斯帖是被准备好，神把我们准备好才放到一个他要用的一个神圣的位置上，他在准备我们。第14节，我请哪一位念？
绝不会，在这生死关头，你若缄默不言，犹太人必会从别处得到救援和援助，但是在这光景下，你和你的家族必遭灭亡。
神会不会救以色列人？一定会救，因为直到今世的终结，有犹太人要得救，他一定会救。所以有人，特别在希特勒的时代，杀了很多犹太人，杀得光吗？杀不光的。神会亲自保守，在最败坏的耶洗别的时代，杀了所有神的先知，但是还有7000个人，耶洗别不知道他们在哪里，从来没有跟偶像亲过嘴，拜过偶像的圣洁的神的仆人，神亲自保守，神亲自保守。在这生死关头，你若缄默不言，犹太人也必会从别处得到救援和援助，但是这光景下，你和你的家族必遭灭亡。本来是不需要的，可能是。所以我们看到了好多的人心，就是脚踏两头船，是不知道他是这边的间谍还是那边的间谍。我们是为主而活的，就是为主而活的，就完全为主而活的。所以以利亚说，你们到底选择耶和华还是选择巴利偶像呢？你们不能摇摆，还在摇摆，还在摇摆。所以摇摆摇摆州，一周的人在摇摆，摇摆州也有摇摆的教会哦，摇摆的教会摆来摆去，反正讲话真的有一下讲这样，一下讲那样，看看哪一边得势强一点，哪边希望都很投机。可是你看得不准，因为导演他怎么导就必定是这样。有光的人知道一定会得救的，我们都被召叫， 所以在这一个光景下，谁知道你之所以涉足朝廷，不正是为了挽救现在的危机呢？谁知道其实他虽然说谁知，他们心中知不知道？莫德开知道，以斯帖知不知道？知道。以色列子民凡是敬畏神的人都知道，都知道。我们知道神要在美国复兴，神要在他的家中复兴，我们不能再摇摆，我们必须要用赤诚无伪的、不带着任何酵母的心归向神。神给我们这一段时间是在准备我们的心，他在准备我们，他在准备我们，不正是为了挽救这一个危机吗？你得以涉足朝廷，这个涉足就是讲的你来到了这一个国家，是 kingdom。 我们得以涉足的 kingdom 是大写的 kingdom， 就是天国。天国它已经不是总统的选举，而是天主的旨意，光明与黑暗，神的作为。所以教会也在复兴，而且看到很多很多的人觉醒了，我们看到了希望，但是也看到了仇敌的那一个败坏。感谢神，他掌权，他掌权。表面有很多的没有信心化会很难走的，感谢神。川普总统他讲话越来越有力量，很有分寸，越来越依靠神，信靠神。下一节，
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招聚苏珊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
以斯帖就告诉莫迪凯，告诉他说，去召集一切住在苏珊的犹太人为我禁食，就是他知道这件事不是一个人可以去做的，在幕后的征战绝对不是一个人，绝对不是一个人。约珥先知那里有提到了幕后上主的军旅是怎样的，有次序，非常非常有次序，不是一个人，是非常非常有次序，这一个极大的次序你都准备好了。所以每一个人在幕后的时代，神要用他所有的子民，所有属于他的人，他要用。这是我们哪里得来的福分，也就是在幕后侍奉神的门会大大的开了，这是我们哪里得到的福分。末世会得到的救恩格外的丰盛，却因着信心而能够经验，能够承受。为了我，其实是为了我要成行神的旨意的这件事，因为这人他已经答复了神，他跟神的旨意就合在一起了。我最近有看到一群人，他们在欢呼，以前是支持川普川普川普，现在不是支持美国 USA USA USA， 因为他知道美国的存亡，美国的存亡。然后那一个声音洪亮，响彻云霄，几千个年轻的军人是这样的热爱这个国家，他们说 USA USA USA， 而他们知道谁是为这个国家神给的祝福。所以你为以斯帖祈祷，是不是为神的旨意祈祷？因为他合到一起了。而在幕后的时代，神要兴起他的军旅，他的先知，他的用的仆人，你会知道我们都是这样的，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神。我活着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活，而是为神而活，也是因着他的宠召而活，是活在他的命定里，活在他的宠召里。其实这也是我生命中可以说最核心的盼望，唯一的盼望，就是做神要我做的事。就是若望福音第五章大概是十九节， 我凭自己什么都不做，我只做我父要我做的事，我只想做神要我做的事，其他我都不想。人看的大事小事都不重要，神看的事都是重要大的事。感谢主，川普总统从上任的第一天一直在危难打击中、困难中，他有钱呢，他可以回家去享受的，仇敌就是这样一直压迫他，可是他为了美国人，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好处，他把他自己的生命给了，其实也是为了神。神召教的人要在摆在的地方，以斯帖是不是这样的人？是不是这样？是。莫德开是不是？是。那全以色列子民支不支持他们？支持。所以是同心同意同灵的祈祷很重要。神在这一段过程中就把这正义的美国人的心连接在一起，就把正义的他子民的心连在一起，就把他属于他的不属于他的分开了。审判要从神的家中开始，冷的跟热的分开了，不是在中间的不冷又不热的摇摆州。而到后来怎么是支持川普的突然就变成了背后捅他一刀，我们怎么从恩典开始侍奉神，最后却由仇敌的谎言而结束呢？就是不能从恩典开始又从肉性结束啊。可不可能从肉性结束？不是没可能，可能，可能。可不可能是仇敌告诉你做了一个结束？可能。迫害耶稣、出卖耶稣的犹大斯就是这样，他撒旦进到他的心。有人说，若他不这样做，怎么能成就呢？你不担心神可以成就他的应许、他的话？说哇，那他是大功一件，这又是肉性，出于撒旦的啊！你帮他讲话，黑白不分。后来就是这种黑白不分的事情，非常非常的搅和，搅和人心，黑白不分。所以假先知到末后的时代会横行，假先知就是假的讯息笼罩，让人听久了以后就中毒了，荒淫的烈酒就醉酒了。但是神会保守属于他的人，他会保守我们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全以色列人三天三夜都不吃不喝，其实是神在准备他们经验这个过程，能够承受神莫大的恩惠，对不对？他说墨西亚岂不是要经过苦难才能进入他的荣耀吗？基督徒也就是受负者的意思，是必须要经过苦难坚忍到底进入荣耀，与他一同为王，这是必然的。我们前面讲了很多，还在继续中间，我们要承受他复活的能力，经验他复活的能力，就必须经过死亡的这个前奏。没有死亡怎么有复活呢？让我经验复活的能力吧，让我经验复活的能力吧。那么就是要定义选择耶稣基督的苦难，效是耶稣基督的死，信心变成了盼望，盼望复活的能力要彰显在我们生命中。他们有没有盼望？有。他们有没有信心？有。有没有把握？因为把握在神那里，不是在你这里。真的信心是出于神的，是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没有把握。有的时候看着发生的事情，觉得美国还有盼望吗？你问我有没有盼望，我说有。不是在看着这些事情，是神他是可信赖的，有盼望。你说我们有没有盼望？有。有一个主教曾经跟我讲，他哭着跟我说，我们教会快要完了，我们中间有人也在那个时候，他好爱啊，他树弟兄，你不要停止宣讲，你要去继续继续继续，我们教会很败坏，快要灭亡了。他看到了很多败坏，如果真的教会会不会灭亡？不会。真的教会就是他的身体会成全，成全。那么假的教会呢？ 会败坏到灭亡，就是那一个大淫妇跟那一个圣洁的女人羔羊的新娘，他在分开了，他在分开了。以斯帖也指着这一个教会啊，就是这一个君王最爱的，耶稣基督最爱的，是准备好的，而他还是三天三夜的不吃不喝。当我们同心合意祈祷时，天国的威能会释放，这是我们需要很大的努力在爱中所需要胜过的。我们若吃主的肉喝主的血，我们一定会跟主合一。我们只有跟主合一，我们彼此才会真实的合一。我们如果真实的合一，那就不在乎他是哪个党派，他是谁，他在哪里，只在乎是神或不是神，出于神的还是敌基督的，那有差别。我们就能够跟天主的军旅没有隔阂的进入了约珥先知书第二章讲的幕后的军旅，神就是在准备我们这一天。我也看到了有些正义的人士，他们真的也是不见得在一起，可是见证的人真的很有见证，小小的市民他见证，不怕他失掉了工作，不怕他被杀害的威胁，为真理作证。可是有很高的啊，真的不在乎你在什么位置，所以全部的人都要经验到这个过程。同时我以我的功也同样的进食，会不会只叫别人做自己不做？这就是有一些人他们要别人做，你戴口罩你禁足你不能去，他自己在餐厅里面享受，自己在法廊里面，非常非常的人前人后不一样的虚伪。法利赛人的灵就是虚伪，路加福音十二章被你提到了，十三章我们要提防法利赛人的灵，就是那虚伪的灵，人前人后不一样的。那么人前人后都是在祈祷，传福音的人要在福音中生活，我们传讲的福音我们自己要在福音里生活，是用生命来传讲的。耶稣基督所说的跟他所做的完全一样，完全一样，我们所做所说的也必须一样。此后我就越归去见君王，即便我死，死也情愿。有没有死亡的威胁？有，可不可能死？按照常识判断，可能死，可能死。那么即便死也情愿，这就是我们需要准备好了，我为你死我都愿意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叫准备好了，我愿意为你而死。越归，这里讲到了有一个规矩，就超越了这个规矩去见君王。那么按照规矩去见，就是被召教，就是按照规矩去见。那么他去见君王是违逆了常规，可能有死的代价。他不是靠着规矩，不是靠着法律，不是靠着律法所允许而来到君王前面，那么他靠的是什么？
恩典。
恩典，他靠的是恩典，他靠着恩典来成行神的旨意。而恩典跟信心是结合在一起的，因为信心使得恩典落实了，没有信心恩典要逾越过去了。那么有信心却不在恩典，那是你想的，不会成就的。可以做白日梦，哦，很美哦，很美哦，我是个大富翁，有好多的人在招呼我吃穿，你想吧。我其实没这样想，我只是比喻说，这白日梦，你想要做总统，你做不成的。若不是君王，这神所安立的君王，你是做不成的。做不成的，你可能假的在那里是被砍头的，是被坐监的。神给了谁就是给了谁，所以这一个三天三夜的准备，很强的信心，就是死也情愿。这信心强不强？
强，
强到一个是一息尚存，我要信靠他，也就是没有什么再不信了。 这一个信德的行为，就是我一定要做，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做，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做，我一定要做下去。川普总统也有这样子的类似的坚韧到底的不放弃的，真的人都绝望了，他说绝望了，他还是不绝望。感谢主，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主的仆人都有这种信心，保罗使徒、彼得使徒、众多如云的见证人，这里看到的弱弱的、娇弱的艾斯德王后、以斯帖王后，可是她的灵并不娇弱，是刚强的。第九节，我请哪一位念？不入饼。
此时，全以色列都竭力呼救，因为他们已面临死亡。
这是好美好美的一个状况，都在呼救。我有一些时候在一些祈祷的聚会里很感动很震撼，觉得神的灵把我们提到天上一样，是这样的呼救。我们在幕后的时候跟属灵的征战，那个祈祷以弗所书第六章所说的要醒悟祈祷，要在灵里醒悟祈祷，要为众圣徒祈祷，也就是他们是为了圣徒以斯帖要做的事祈祷，而且这个祈祷是面临死亡的祈祷，就是神把他们摆在那个位置来教他们怎么祈祷，怀着义士的心。而这个祈祷神有一天也会把你带到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当把你带到那位置的时候，你要感谢他，这是他要恩待你恩待我们的一个时空，这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已面临死亡，他们竭力的呼救。第十节，
艾斯德尔王后自觉也有死的威胁，于是投奔到上主前，脱去华服，穿上悲伤哀悼的衣服，头上撒上灰尘和粪土，以代替贵重的香膏，严厉刻苦肉身，头发散垂，毫无装饰，向上主以色列的天主祈祷说。
他不靠着他自己的美貌，不靠着他自己的优点，他把这一切都摊下来了，也好像那24个长老真的在万军的神耶和华的宝座前叩拜他的时候，也就是整个夫妇朝拜他，完完全全这样子怀着义士的心，是这样的祈祷。而这个祈祷自己觉得有死的威胁，可是却有一个很大的盼望，而在这一个很大的盼望里来祈祷，这一个很大的盼望里来祈祷，神真的俯听了他的祈祷，他真的俯听了他的祈祷。让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
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我们得到了救赎，耶稣基督的救赎，罪过的赦免，完全凭靠的是耶和华丰厚的恩典。所以这一个得到了救赎，罪过的被赦免，不是靠着别人，而完全是靠着神丰富的恩典。我们就是全凭完全凭着耶和华丰厚的恩典恩宠，在他的爱子内借着他爱子的血获得了救赎，罪过的赦免。这一个得救被赦免，不是凭着守律法，而是凭着神的恩典，因着信心。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二章，律法是从神而来的，律法本身是好的，律法也有一个目的的，律法是蒙血，让人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他的尺度是什么。但是律法却没有办法达到神要我们达到的那个尺度。罗马书第三章第十二节，
人人都离弃了正道，一同败坏了，没有一人行善， 实在没有一个。
第十节，也请念。
正如经上所载，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
义就是指着人跟天主之间的关系，人跟神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关系不在了，好的关系没有了，破裂了，就变成了罪人。世人都犯罪，亏损了神的荣耀，都变成罪人，没有一人。那么神要人做的事，人都不做，没有一个人能够因着遵行神的法律而成义的。二十节，
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也就是律法是让人认识我们不行，我们有罪。那么我们想办法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努力去做神要我们做的这律法所定规的事，却一再的证明没有出路，不能不行，不能不行，就是完完全全不能。所以律法是让人知道罪，这里说它只能使人认识罪过，因为神的性情圣洁跟要求显示出来了，我们就知道我们达不到，否则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我们有罪的。那么律法让我们知罪，那我们该怎么办？当你知道了罪，确实没有办法的，不能解决这个罪。第二十一节，
但是如今天主的正义在法律之外已显示出来，法律和先知也为此作证。
继续连一节，
就是天主的正义因对耶稣基督的信德毫无区别的赐给了凡信仰的人。
也就是所有信耶稣基督的人，他就会停止自己肉性的妄动，而接受了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是他给我穿上了救恩的衣服，义德的外袍，我们因信而穿上的。所以人犯了罪，知道亏损了神的荣耀，就常常自己想办法来解决这一个赤身露体的罪恶的羞耻，就会编无花果的树叶，那叫做自义。有没有用？编一辈子也没有用，就是没有用，就是没有用。要信神给我们的救恩，如果人有办法，耶稣基督就白白为我们死了，就是人没有办法。耶稣基督他自己给我们他所成就的救恩，使得我们能够因信他，凡信他的人，我们就跟他有了生命的一个新的恢复的关系，赐给凡信仰他的人。二三节，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但是众人都因着神白白赐给的恩宠，在基督耶稣内蒙救赎，成为义人。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成了义人。第二十八节，我们知道认为人的诚意是借着信德，而不是在于遵行法律。所以以斯帖去见君王，他活下来的，他是靠着恩典，还是恩典跟信心，还是法律跟奴隶？
恩典
跟信心。固然你可以说我三天三夜都不吃不喝，我什么都不穿好的，不吃啊，不能说吃好的，因为不吃了，那么可不可以就这样子吃？你得救的原因不能，不是，而在乎金杖给不给你。金杖就是指的这恩典的应许，是靠着恩典而去的，也靠着恩典而活着。我们翻到罗马书第五章，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
我们既因信得诚意，便是借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天主和好了。
我们是因着信心而成为他的义人，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了。 而这个和好，亚当不是自己的努力而成就的，而是新的亚当救赎了我们，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领受了救恩，我们得到了罪过的赦免。第二节，
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是因着信德站立在了一个恩典的位置上，以斯帖是先在这个位置上进去了，从这恩典的位置，一个绝大的信心，他进到了君王面前。我们到了万军上主的面前也是这样，是靠着他的救恩，是靠着信心，不是靠着遵行法律。因为圣经讲说，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遵行法律而成义的，因为做不到，做不到。因为你遵行了一点，就要遵行全部的法律，每一个法律都要遵行，每个法律都要遵行。你说哇，我全部的法律都守了，我只犯了一戒，请问你犯了哪一戒啊？我杀了人，那么你是义人还是罪人呢？啊，我全部都守了，我只有一个地方没有守，就是我说谎了，那么你岂不是你讲的话是谎言吗？我们没有办法不犯罪，我们没有办法有出路，唯一的出路就是耶稣基督，因为除他之外别无救援，否则耶稣基督就白白为我们死了。第九节，
现在我们既因他的血而成义，我们更要借着他脱免天主的义怒。
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成义，没有流血就没有赦免，就没有救赎，就没有洁净。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血，因为公义的神说，罪的结局就是死，罪的薪俸就是死，罪它会产生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叫做死亡，死亡是罪产生的果实。那么有了罪，一定会就结出死亡的果实。那怎么办呢？所以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把我们赎回来，就是他付了代价，他付了代价，满全了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就是他所说的话不能废弃，一定要死。他又不愿意我们永远的死，他就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而死。这就是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就是全凭着天主丰厚的恩典，在他的爱子内，借他爱子的血获得了救赎，罪过的赦免。罪人跟公义的神是不能够有很好的关系，除非了罪被解除。你们想随便去见君王有没有罪？有罪的，可不可以就算了？大家都是随便见君王，可是有一个金杖加给他了，那个罪就不再是了。有耶稣基督的血覆盖了我们的罪，洗净了我们，我们就可以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这全凭着神丰富的恩典，借着他爱子耶稣基督的血，让我们得到了救赎，让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让我们在基督内成为一个全新的受造物，让我们过去的我死了，新的我与耶稣基督一同活着。这是靠着什么？不是靠着人的功行跟功劳，而是靠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因着他为我们清流的宝血。让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六章，我们是因他的血而成义的。罗马书第六章第五节，
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
我们要 跟主耶稣基督完完全全联合在一起，是我们跟他的死相似，他的复活，也就是我们参与，我们喜悦地选择了他的苦难而不逃避。那三天三夜的祈祷他们没有逃避，那要面对君王的害怕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的，纵使死我也愿意的，这样的愿意付上代价选择他的死，孝顺他的死，也就必要经验到他复活的能力，跟复活的他结合在一起，这是恩典。我们得以结合在基督耶稣内，全是凭着天主的恩典，天主的恩惠，因着我们的信德。第十一节，
你们也要这样看自己，是死于罪恶，在基督耶稣内活于天主的人。
我们开始以一种不同的看见来生活了。我们看自己这一个原来天然的生命已经死于罪恶，是在罪恶中生活的，在基督耶稣内与耶稣基督一同死了。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一同死了。当耶稣基督从十字架上死后第三天复活，我们在基督耶稣内就与他一同复活了。我们在基督内跟他结合在一起，我们就跟他一同复活了。我们从他那里有了一个复活的生命，复活的生命，这一个复活的生命让我们看到了真实，就是看自己是死于罪恶的。如果罪恶来诱惑了，你要想那个犯罪的老亚当已经死了，他不在这里了，你找他，哦，他不在这里了，他在哪里？他的墓碑在那里。我们已经不在罪恶的权势下，圣灵会来带领我们到主那里去，在基督耶稣内热心生活，死于旧人，活于基督。我们要这样看，我们要这样看，我们要这样看。让我们翻到格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七节，谁若在基督内，他就是一个新的受造物，看旧的已成过去，都成了新的。当我们凭着恩典跟信心来承受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而死的事实，他的保险已经为我们所清流了，我们的罪就被洗净了，我们就有了一个全新的生命。我们就带着这一个全新的生命，怀着一丝的心，能够看见旧的已成过去，他更新了一切，旧的已成过去，看都成了新的。我们不再按照过去的旧人来看自己，来看世界，来看世人，而是要以更新的心思念虑来看主救恩的工程在我们的生命里，也就是他把他复活的生命给了我们，让我们出离的死亡，进入了那一个复活的生命。当这一个复活的时刻到了，全以色列人得救了，君王不但他给了艾斯德尔王后那个金杖让他活着，还给他更多的恩典，是我们要怀着一丝的心到施恩宝座前来领受恩典再加恩典。从他的满盈中我们已经领受了恩典，而且恩典还要再加恩典。可这里面有一个大的抉择，就是他选择情愿死了也不拒绝，神把他摆在这个位置，就是为了现今的危难我得以在朝廷中设主，就是因着现今的这一个神所安排的命定，我得以来到君王的面前，我得以去做神对我们的呼召。在这一个末后的时代，他为你我安排了一个最神圣的接力赛的最重要的结局那一棒，我们要好好的跑这赛程，我们要好好的完成这赛程，因为众圣徒都在看着，也在鼓励我们，若没有我们，这赛程没有结束，而且是一个一体的赛程，对不对？甚至于过去的这些见证人，他们得到了肯定，可是还不成全， 这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告诉十一章十二章告诉我们的，还要等候我们成全，也就是这场赛跑在跑跑跑，纵使你是第一名没错，大家都在你后面，但是最后一棒没跑，你能不能得锦标还不知道，对不对？到底谁做总统，一定是神所命定的，那天还没到。我们带着坚忍的心，信心是不能够打折扣的，是坚信到底的。我们相信主必要为王，我们以坚忍的心完完全全信靠神，完全信靠神。而且神帮助我好多次，我去祈祷，有的时候环境中间我就不断的在圣灵里看到一件事情，我信的是神，不是创普，不是这人，不是那人，我信的是神。人会变，也不是信的是最高法院，我给人家很多希望，大法官也都不是。其实所信靠的是不是爱斯德？不能是，是神，对不对？是神，以及神所得着的正义的器皿，为神而活的，我们一起这样活，其实也是为我们，不是我们自己怎样，而是神怎么样。在末后的世代的信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没有信德做盾牌，仇敌的火箭会打进来，没有信心我们就不能够安息。那么信心一定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上。主啊，你有办法，你是导演，你有办法，你有办法，我们信你，我们天天信他，我们开始也看出他很多他的作为，他还在工作，我们的神在工作，那么我们的神也在俯听，出于信德的祈祷才悦纳他，犹如馨香能够上到他宝座前，他在听我们的祈祷，所以我们是活在他给我们的新的恩典的位置上，参与他的苦难，心甘情愿的，死也愿意，就带着盼望能够认识他复活的能力。而这复活的能力来了，那个苦好短啊，很短很短，举国欢腾，非常非常快，这个欢乐越来越近，这欢乐越来越近了。而我们要这样看，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你会意识到每个基督徒，你有一个旧的生命，有一个新的生命，这两个也互相敌对，我们自己里面这个征战要得胜，就是要向上主的旌旗举手，上主就会使得他的富有得胜阿玛勒克。阿玛勒克，阿玛利人指的就是肉性，我们肉性就妄动妄动妄动，肉性就把你带到旧人，带到那些，可是新的人是不一样的。而重要的是什么？新的人。让我们翻到加拉太书第六章第八节，
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
所以从情欲撒种的，只要看来源是什么，他收的一定是败坏。那么我们要弃绝这一个情欲所撒种的。而情欲所撒种的是什么呢？也就是第五章那里所说的这一个本性私欲的作为，第十九节。
本性私欲的作为是显而易见的，即淫乱、不洁、放荡、崇拜偶像、施行邪法、仇恨、竞争、嫉妒、愤怒、争吵、不睦、分党、记恨、凶杀、醉酒、宴乐，以及与这些相类似的事。我以前劝诫过你们，如今再说一次，做这种事的人绝不能承受天主的国。
就是做这一些肉性发动的事是不能够承受天国的，因为天主的国是圣洁的，没有这些东西在里面。那么教会必须进入这样，在我们中间我们不应该有这一些，我们只有爱，而这只有爱，没有这一些，只有神的话，只有基督明被彰显，就是腓立大腓的教会。 不靠自己的能力，却靠着神的能力。神会彰显，从肉性播种的必由肉性收获败坏，从圣灵撒种的必由圣灵收获永生。我们要在圣灵里体贴圣灵的带领，圣灵真理的灵要带我们经过死亡进入复活。这个能力他带我们去哪里？经过死亡，就是往死亡的那一个地方去。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一个氛围，好像你逃不过在以斯帖的那个时刻发生呢。只要你是犹太人，你就没办法，对，你就命定。在摩西的时代也有法老王迫害所有以色列子民的男孩，你只要是男孩，你没做错什么事情，生下来就是死，命定就是死。其实我们的天的神明因着原罪生到这世上就是死的，就需要金帐恩典耶稣的血，我们才可以回过来，全凭他爱子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保险。那么我们是被恩典而保留的，所以摩西也是一样，生下来该死的，结果接生婆没有把他弄死，因为没有人该顺服人去杀人的，对不对？没有人有权柄叫别人犯罪的，他没有权柄，你不要听。所以撒旦要你做，他没有权柄叫我们做什么。过去有，因为我们在他的权势底下，但是耶稣已经释放我们，我们是听耶稣的，不听，所以不听那个救人被撒旦蛊惑的一个败坏的一个做法，而听着圣神，而圣神带着我们是经过了死亡。所以以色列人都经过了这一个，将来有一天很可能我们有生之年会面临经历了这大灾难。我们启示录读到的会有一个大灾难，圣经讲的极大的灾难，不用怕，怕的是我们不敬畏神，怕的是我们不愿意蒙受神的装备，因为在他的爱里没有恐惧，我们知道我们是在至高者护佑下居住的人。那这一个大的患难，它会诞生圣洁的国度，完全圣徒的坚忍就被显示出来。他说得胜的就是因为他们的坚忍，而且是坚忍到底的，必会获得得救。坚忍到底的就必以他一同为王，他要让我们跟他一同为王。由圣灵撒种的，我们还会被圣灵带过了死荫的幽谷，却进入了复活的丰满，收获了永生的喜悦。以斯帖因着他们回应了神有信心，不是靠着他们，真的也不是靠着他们的三天三夜的祈祷，虽然重要，可是是建立在恩典上的。禁食的意思就是我把一切都交给了神，其实是让我们谦虚的，不是到神面前夸耀，你看我禁食了，你怎么能不做呢？不，你会做是因为你好，你爱我，你一定会救我。你不管他们怎么样，神都会救以色列的子民，不管怎么样他都会救我们。至于他怎么救我们，他有他的办法，他有他的办法，他有他的办法。有一位姐妹说她得到了新冠病毒，可是一点都不害怕，一点都不害怕，因为神要救我，神要救我，神要救我。他就在喜悦中受苦十天，我们在想十天，哎，就好了，好像只是一个感冒的过程就好了。有的人不是因为新冠病毒死的，而是怕死的，是怕死的心脏病，什么病都能发生了。所以我们的信心在神那里，他要保守我们进入永生。这一个丰富是非常非常的丰盛。下一节，
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
行善就是在善工中度日，就是活。诗篇139篇，天上关于我们的册子，我们派到这里来有一个使命。今天这个使命就是我要为他而见证宣讲。 今天这个使命就是我们在他的作为里一同要做他召叫我们的事，我们就在一天一天的上工，而且我们要坚持到底，不松懈。特别在末后的时代，千万不要离开我们的聚会，就是跟神在一起。神在一起，为什么要讲这话？就是很容易离开，但是我们反而要不松懈。仇敌让我们先松懈，他就开始能够得寸进尺。有很多很多的败坏，怎么这么败坏？是因为他收了小贿赂、大贿赂，一直这样子贪污，各式各样，最后就杀人什么，所以让你犯一点小罪，可是你开始就完完全全被他控制了。而且这有神的时间，适当的时期必可收获，所以我们一有机会就应向众人行善，尤其应向那些有信德的家人。所以这话什么意思？我们就是神的家人，所以你要不要对彼此我们中间多多行善？要不要？
要。
也是我很感动，有人在我们的群里说，请为我的妈妈祈祷，或请为我要出去服传祈祷。哇，一群人一个接一个，我一看什么30个，一看哇，都是为他祈祷。我是蛮高兴的，蛮喜悦的。我们很关心他们，我们也彼此关心。其实我也看到了有人的祈祷是祈祷，当我们到中国去传福音的时候，就在这里有人是日以继夜的为我们祈祷。有人告诉我说，我半夜突然醒了，圣灵就是我想起 Joseph 在中国，他可能需要祈祷，我反正也睡不着了，被唤醒了，我就为你祈祷。我很感动，有人跟我说，我为你祈祷，我说我知道，因为我在那里有感受到。你们想，他们为以斯帖祈祷的时候，以斯帖有没有感动？很奇妙，会有一种感动。主已经在集结他的圣徒了，他的肢体已经在动了，在活了，都是动了，活了。生命要活，奇迹要活，生命要活，复活的德人已经开始发动了，也就是他在震动，震动，震动，摇掉的是我们不该有的，而保留的是永恒的，它在发生。而且我们真的要行善，真的是要行善，而且是有信德的家人，也就是基督徒，岂能不彼此相爱，同心合意呢？一国若纷争，这国的不能够成立，这是主说的。撒旦的国不能存立，就是纷争；世界的国不能存立，永远存立就是什么？纷争。那么基督的国呢？不可以，我不愿意跟任何一个基督徒纷争。那么可不可以纷争到极党极派的两个党的这样子的党派相争，是集体斗争，可以吗？不可以。可是主认识属于他的人，我们一定要爱基督徒，爱到我们同心合意。我也知道有的基督徒他们的婚姻好难好难，难到一个地步，可是彼此相爱，神就让他们经过了死亡的过程，进入了复活的甜美。信徒想说，还好没离婚呢，因为你是神给我最大的礼物，我们彼此都是。那么搞错了，仇敌方说你仇人仇人，你是我的肉中肉，这是没错了啊，你是我的肉中刺，这有点点。既然你说我是你的肉中刺，你才是我的骨中刺，那骨刺跟肉刺哪个比较痛？都很痛。可不可以骨刺肉刺都有？可以。为什么神结合的会变成这样？是仇敌做的。基督徒不能分裂，不能分裂，不能再分党分派了，不能再分了，是一个国度，国度的时期来了，他要显明这一切。我们要跟所有有同样信心的人，属于神的人，我们一起要打着征战的，要打着征战的。第十二节，
那些逼迫你们受割损的人，是想以外表的礼节来图人称赞，免得因基督的十字架遭受迫害。
割损就是割掉了肉性，我们讲外面的人把它割掉，让它不能够用外面的人去生出神不要你生的生命。生伊斯玛尔就是肉性所生的，神就要亚巴郎割损。那么只是在外表的礼节，为的是图人的称赞， 其实你若图人的称赞，你就不是基督的仆役了。那加拉太书第一章所说的，我们是讨基督的欢心，我们是基督的仆役。你讨谁的欢心，你就是谁的仆役。那么你讨你自己的虚荣的欢心呢，你就是你那一个假的虚荣心的奴隶。法利赛党人就是这样，免得基督的十字架遭受迫害，就是好像这个迫害肉性要你也做肉性的事，你不做他要迫害你。第十三节，
他们那些受割礼的连自己也不守律法，他们愿意你们受割礼，不过要借着你们的肉体夸口。
他们只是要借着你用你来夸耀他们。你看我让多少的人受了割损，现在就说你看我传讲了多少人他们进入天国，那我们还不知道他们进不进入天国，你叫夸耀。一大群人来的时候，哇，好夸耀。耶稣却在那时说，你们要提防法利赛人的笑目，就是一个虚伪的心，一个自夸的心，一个打肿脸撑胖子，甚至于窃取神荣耀的这一个，这也是一个，那是什么？那就叫做肉性。肉性就是神不给你，你就用一些方式来得着，那叫肉性。神不做的你会去做，叫做肉性。神要你做的你不做，叫做肉性。反正肉性做的就不是神做的，神做的就不是肉性做的，在天国里就再也没有肉性做的，因为都是圣灵做的，神做的。所以有一些肉性的以色列人，他们一定要基督徒要行割礼。保禄讲神的话，让他们认识真理。第十四节，
至于我只以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夸耀，因为借着基督，世界与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与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了。
这个十字架使得神跟世界和好，使得这一个分裂的隔阂能够重新归于好，使得神跟罪人们能够隔阂而能够恢复，也使得这一个恢复的关系再也不能带着败坏世界的东西进到神的丰盛里。神的恩典，什么叫神的恩典？就是神做的，不是人做的。人做的叫肉性，神做的叫恩典。那么恩典就不是人做的。伊斯德尔、以斯帖确实承受了金杖，是谁做的？
天主做的。
神做的，非常清楚是神做的。他用信心来承受的，是恩典。借着基督，这世界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与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跟那一个罪恶的世界已经分开了，因为神的国不在世界里，他把世界里的我们救赎出来，是那个新的生命。虽然我的肉身还要在世界里，却是不是按照肉性的生活，却是基督在我内生活，在基督内生活。第十五节，
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做新造的人。
所以最重要的是新造的人，最重要的是新造的人，最重要的是新造的人。旧造的就让它过去吧。那怎么叫做完全的过去？就是死。死，那复活是在新造的这一个新的生命，是新的皮囊，不是那旧的。那割损属灵的意思就是割掉旧生命，割掉旧生命要做的事情，他不做了，割掉了。其实他指的就是我们的旧人过去了，了了，亡了，而新的就成熟了。亚伯兰是经了割损之后才生以撒，以撒格的以撒，恩典的儿子，恩典生的。而肉性所生的只是说割损，你不该再这样做了，因为在神的国度里没有肉性做的，都是神做的。那么我们也要看见在新生活中度神不在肉性中在做什么了。你做了这么多的犯罪，你仍然不会是 你想要的那一个盼望的总统。可能你去到的是监牢，你盼望得着的产业，你可能得着的是审判。你以为你赚得了全世界，可是你失散了你灵魂，那些都到了火湖里去。这是基督给我们的话，你不能侍奉神又侍奉金钱，不能有两个主。我们不能又在肉心中又在圣灵里，这两个是肉心就是圣灵的敌人。要紧的是新受造的人，第十六节，
凡以此为规律而行的，愿平安与怜悯降在他们身上，即降在天主的新以色列身上。
所以那个旧的以色列子民，他借着神的恩典夸耀他们的歌声，可是真的神的选民，他们却是在圣灵里受了基督的歌声，而在基督内生活。这个歌声就是肉性被割掉的意思，也就是真真实实的歌声是受了圣灵的歌声，不在肉性。死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肉性。死的就是这个肉性。如果把你身上的包皮割下来，离开你的身体，它会不会干枯死了？它再也没有功能了。我们的肉性必须要死，必须要死。从今以后，切愿没有人再烦扰我，因为在我身上我带有基督的烙印。我们有基督的烙印，这个烙印让人看到了这是属于基督的，连世界的人都知道，都知道这个人主的恩典跟他在一起。下一节，
弟兄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藏在你们心里，阿们。
弟兄们就是基督徒们，就是你我，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包括我们现在在这里一同聚在一起的，也包括神在各个地方他的子民，也包括着过去的、现在的跟未来的所有的神的子民。这里是弟兄们所的意思，愿我们的主，我们只有一个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而真的恩典就是从神而来，从基督而来，而基督的保险就是这一个盟约恩典的保证。靠着这恩典，基督的血，我们得以诚意，因为罪的代价是死，这血就证明了圣者的血为我们而流，他为我们而死了，他为我们而复活了，我们就从他那里领受了救赎以及他的救恩恩典。他的恩典常与你们的心灵同在，阿们。常与我们的什么同在？灵，这里是 spirit， 就是在基督耶稣内的新受造。他的恩典一直在那里，一直在这里，一直在那里。什么时候你转向了新受造，恩典就在那里发生。什么时候转向那里，恩典就在那里发生。什么时候转到那里，恩典就发生。所以我们的生命最重要的是活着一个新的受造的生命，用这一个新受造的生命来看一切的事情，就得从过去看都成了新的，就得从过去看都成了新的。重要的就是这新的，这新的就有很多神的恩典一直在跟着我们，他已经准备好各式各样的恩典，各种属神的祝福，在基督内，在创世以前已经准备好，就让我们得着，让我们支取。而在哪里得着？哪里支取？
基督内，
基督内，基督已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他内，离我们很近。这一个知道都是新的受造知道的，所以我们要昼夜常注视着信德的创始者。完成者耶稣，我们看着他，看着他，看着他，就不断地从他救恩的泉源里领受他的恩典。复活的能力就是越来越大的恩典的能力，必要在我们有死的生命中彰显出来。如果这一个恩典为我们在信心中这样的踏实，你绝对不会怕死亡的。因为导演是什么？你是复活的，那只是一个很短暂的时刻。 自从我碰到了主，有了这个看见，死亡的恐惧就不在我的生命中。那么死亡的恐惧不在，好多其他的问题都不在了。什么时候你去活救人，就都来了，都来了。但是活新人就都没有了。我不能，神能；我不行，神可以。我没准备好，神准备好了。我没有办法救美国，神可以救。那么神也呼召人祈祷，我就愿意去祈祷。神呼召人去作证，我就愿意去作证。神如果把一个人摆到一个位置上，就是为了现今的时刻，可是有人他就从那个位置上没有做。但愿那都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一定要把握神给我们的恩惠，因为不是偶然的我们来到这世上，不是偶然的神会让我们碰到了考验，而这考验是要让我们得大喜乐。即使你们落到大的试探里，要有大大的喜乐，而复活的喜乐是在一个大大的考验的死亡之后，觉得都必死了，那个喜乐就很丰富了。觉得会被赶尽杀绝，结果全以色列人大大的被尊荣，神的荣耀降在我们中。大灾难只不过是炼金的火，必须要炼的，必须要炼的，也是显明世人的心，让人悔改。我们要爱人，我们不审判的人，我们需要以神的爱为神夺得神要拯救的人，包括我们的仇人，我们要爱他们，但不是不讲公义，容许罪恶，因为乐会害人，害他永远没有盼望。要告诉他需要悔改，天国临近了，你们悔改吧。让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天国临近了，我们要悔改。我们的救人是在罪恶中生活没有盼望的人，你流血就是救赎我们这没有盼望的，在罪恶中生活罪恶的奴隶，你为我们付上了代价，救赎了我们，是以你自己的生命把我们从罪恶中赎回，你为爱我们而舍弃你的性命，这是多么大的恩典。我们是在你的爱内被你宝血赎回来，因着你的宝血而成为你的义人。我们如今不再是罪人，而是义人，义人是因信德生活，是在信心中建立在恩典的基础上，不是我们自己想的，而是你向我们说的，你要我们看就得成过去都成了新的，我们就愿意这样看。你要我们看，不要在外在去多做文章，不要在肉戏里为把持不舍，而以坚忍的心弃绝一切的肉性来跟随你，在你的善功中度日。主耶稣，求你帮助我们的软弱，求你帮助我们的不足。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肉性是没有盼望可以改好的，你不是去改变我们的肉性，你是告诉我们让他死吧，交给你吧，我们就把一切交给你，我们把在人不可能的事交在你的手中，要成为信你的人一切都可能。主耶稣，我们深深的知道你要祝福我们这小小的羊群，以及在这末后的世代要承受你在末后时刻赐下极伟大的救恩的你的受缚者，信靠你的人，求你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不以此事同化，让我们以完备的信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纵使我们会死，我们也愿意带着你的使命来承行的旨意，站立在死地上来奉旨，生命就要从那里发生。主耶稣，我们是在你内，在十字架上，在你内与你一同死了，我们经历过你的死亡，我们就不再恐惧，不再害怕，我们就可以在你内站立在你召叫我们现今 你安排我们所在的每一个场合，是让我们惊艳到你复活的能力，你伟大的得胜。主耶稣，谢谢你，我们不靠外在，不靠肉性，不靠世界，也不靠人的才能才华，我们所靠的就是你，主耶稣，我们所靠的就是你赐给我们你的圣灵，将你从死者中复活的灵，你要赐给虔信的人。我们信，求你让我们惊艳到这是使人复活的圣灵，让我这一个该死的人、有死的人，却因着你的恩典怜悯，进入你的复活，参与你凯旋的行列。你在一切事上已大获全胜，求你帮助我们也进入你的得胜。求你怜悯我们这一群蒙你召教的人，求你怜悯在你幕后的世代，你的教会、你的圣教会、你的身体、你的小小羊群。我们阿们，你的恩典常常与我们的灵在一起，我们的灵在你的圣灵里是彼此合一、彼此相爱的同一的灵，来侍奉同一的父、同一的主，主耶稣，来承受同一的生命的话语，有同样的信心，就是建立在你永生的话上。主耶稣，谢谢你，也求你怜悯美国，经过这一个过程，你让正义的人参与你凯旋的行列，你保守正义的人不因着仇敌的作为而变成不义，要忠信以毫不妥协的义来为你征战、为你站立。主耶稣，求你将一切的败坏从美国扫地出门，把偶像的崇拜、把不洁不义、罪恶、谎言、一切的黑暗，主耶稣，你显明他们，给他们悔改的机会。若他们不悔改，你就把他们驱赶在美国之外，你让他们进到了监禁中、监狱里，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主耶稣，求你怜悯美国，求你怜悯中国，求你怜悯世界的列国万邦，因为你的福音就是给普世万民的，你天国的福音必要传遍给普世万邦。主耶稣，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们传播你天国的福音，为你的福音而奔走，活在你的命定里。你在末后的时代，你天国福音的威能要彰显，你天国福音的味道要彰显。我们多么多么的有福，能够进入你的重召中来认识你。主耶稣，谢谢你，你的恩典常常在我们里面的人同在里，你的恩典常与我们同在。谢谢你，我们得以进入这恩宠的位置，全赖你丰厚的恩典。我们得以进入在现今的位置，全是你救恩的手所安排蒙恩的位置。我们献上深深的感谢、赞美、敬拜，在你圣灵无可言喻的叹息里，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敬拜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哈嘎巴拉伊就咕噜伊达嘎巴拉伊达嘎拉伊就咕噜伊达嘎巴拉伊达拉，哈嘎巴拉伊就咕噜伊达嘎巴拉伊达拉，哈嘎巴拉伊就咕噜伊达嘎巴拉伊就咕噜伊达嘎拉伊达拉，咕噜伊就咕噜伊达嘎巴拉伊达拉。感谢主，赞美主。我们休息十分钟后，我们再问一答。